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钟旭呢还是在休假，所以今天呢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这个是这样子哈，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通过媒体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呢，大概都已经了解到了，说是在礼拜六下午，在这个共和党的一次竞选造势的活动上呢，前总统川普，也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呢，他遭到枪击啊，这是一个暗杀的未遂的行动。那这个呢，震动了整个的美国啊，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周末哈，这过去的两天里面呢，几乎所有的新闻都是围绕着这一个事件来展开的啊，包括国际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震动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个事件呢，刚好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会极端的分裂的情况之下，在暴力政治极端的这个频繁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所以这个呢，对整个美国的社会也好，美国的政治也好，还有整个的这个就是意识形态和党派斗争这方面呢，大概都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哈，有很严重的后果。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把这个视角啊，先推到礼拜六啊，当时发生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首先呢，是礼拜六下午大概6点钟左右吧，是召开这个造势大会哈。时间呢，不是地点呢，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县，叫做 Butler 哈。这个县呢，说实话是一个农村县啊。那么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就要召开，前两天在这个宾州的 Butler 县召开最后一次川普出席的这个竞选活动呢，其实是挺有深意的哈，因为宾夕法尼亚州呢算是铁锈地带啊，它这个 Butler 呢离那个匹兹堡啊制造业的大城并不是很远。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算是一个摇摆州哈，但是呢被这个川普所拿，拜登所拿下来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进行造势呢，实际上是共和党的一个长远的规划，因为宾夕法尼亚州也算是人口大州啊，有20张选举人票呢，所以共和党呢想要拿下来。那么在 Butler 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向来讲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所以呢它是支持共和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所以那么就在这儿举行一个竞选活动呢，实际上是有这个整个的竞选的布局的。那么在这个六点钟开始之前呢，所有参加集会的支持川普的或者支持这个共和党的人呢，基本上都经过了安全检查啊，就是金属探测器啊什么的。到会场的人呢，应该保证他们身上没有武器。那么这个造势活动进行了差不多8分钟左右啊，当时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讲台上正在大肆的抨击这个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来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边上呢有一个大的看板，所以呢他就扭头告诉他的听众啊，在下面台下的这些听众说，你们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拜登执政期间有，他说有差不多2000万的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啊等等。正在这个时候呢，枪声就响了，砰砰砰砰啊，连续好像是连续4枪。结果第一枪第二枪声响了以后，大家才意识过来可能是枪声。这时候川普捂着耳朵，就马上就认识到这可能是有人开枪了，于是他就开始低下头，有很多人就喊，哎，开枪了，开枪了，所以大家都趴下来。这时候这个特勤局的人员呢就冲过来啊，冲过来以后呢，就等于是把这个川普等于是围住了，就用人肉的盾牌呢把他围在当中啊，保护他的安全。那么大概十几秒钟之后吧，这个特勤局的人员你就可以听到说是安全了，我们现在赶快离开。那这时候川普就站起来之后呢，还挥舞着拳头哈，右手挥着拳头。他离开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 出席这个竞选活动这些民众呢就高喊美国美国美国。那这个川普挥起就是伸出拳头来，他自己喊的是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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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战斗战斗，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现在整个的情况是川普受了一点轻伤，因为他的左耳朵呢被上耳朵的上端啊被子弹给打穿了。那但是呢他躲过了一劫啊，因为他后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不是是这个纽约邮报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他说我本不应该在这儿了，我本应该是就是已经死去了，因为在那个时刻他没有转头看那块看板的话，那那颗子弹可能就会夺去他的生命啊。所以呢他今天就是因为没有受很多的重伤啊，所以呢经过耳朵包扎之后呢，今天他又要出席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是在密尔瓦基举行啊，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那么整个事件呢经过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这里边有许多的东西呢是可以分析的。第一就是这个枪手他是什么情况，第二就是人们一直在指责这个内就是特勤局啊，保护总统啊外国政要安全的这个特殊部门，他们是不是有疏忽职责，有失职的这个行为。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我相信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吧。在美国的所有的人，我觉得包括华人的这个微信群里边啊，已经在疯传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基本上我们从新闻媒体所能够得到确实的一些消息啊，就是这个枪手呢是一个20岁的白人，他今年11月份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参与选举了，因为他到了11月份就21岁了，但是他估计再也没有机会去参加选举了。那么这个枪手其实刚刚从，因为这个年纪嘛，其实是刚刚从高中毕业不久，那他现在在一个算是老年服务中心的这么一个食品部里面帮人分发食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那他的背景呢，有人说他是因为有很多流传嘛，但是现在能够得到确认的就是他注册为一个共和党员，他是注册为一个共和党员。那么注册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在我们美国知道是可以随便改来改去的。同时呢还找到了他的捐款记录，他的捐款记录呢显示他曾经给一个民主党派的这么一个组织捐款了$15，还并不是很多啊，但是也还是可以看出来他已经肯定不是川普的这个支持者了。那么还有就是关于他怎么样去狙击川普，很多人说这个现在使用的枪支啊，包括新闻媒体说这个枪支已经是叫 AR 系列，这是不是 AR-15 这个还不太清楚。距离的这个远近呢其实不算很远，大概是150米左右，他有人说164个样的。这个距离上如果一个专业的或者说稍微受过一点训练的枪手啊，其实是很容易击中这个目标的。我这里有一个板子啊，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是几种不同的这个狙击的这个枪支的子弹啊，从这边都是手枪的子弹，那么这个有.357，有.38 Special，然后呢到这边是9毫米的子弹，这个是手枪常用的。那么像 AR-15 常用的两种子弹啊，一种就是这一种，就是很小的这种叫做.22口径的LR 是步枪使用的，但是我觉得以这个距离啊，这个子弹恐怕是太小一点，这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quarter， 你可以知道大致的这个枪支子弹的大小。那么这边呢，因为我没有找到 AR 这个15所常用的那种5.56×45mm 的子弹，刚才这个图像呢可以显示出来，它如果使用这种长距离的子弹哈，大概是这么一个大小啊。所以在美军里边啊，如果一个新兵你要用这种子弹的话，就是5.56子弹的话，可以打中一个缩小的人的话，就是不是正常 size 的人的话，你才可以使用 M16 步枪。所以显然这个人呢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他只是说拿了他父亲使用的枪，然后就跑到这个场地上去了，然后对川普开枪。有人说开了三枪，开始他开了三枪，有人说是四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他基本上在开枪之前的一瞬间，可能是0.几秒钟，已经被埋伏在或者说安排在川普身后房顶上的这个特勤局的狙击手 看到了。我们如果看录像的话，可以看到那个狙击手突然离开枪，两眼往远处看了一下，然后瞄准，然后就开始射击。嗯，而且呢，现在有媒体也报道，就是说这名枪手啊，在开枪之前，其实已经有警察看到他了，而且他向警察先开了枪，所以他向川普射击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也算感谢上帝，这个他没有来得及去做一个非常精确的瞄准。嗯，然后呢，他被特勤局的这个狙击手发现了以后，那就是命丧黄泉，就是几秒钟的事情。所以这次枪击大概是打了七八发子弹，嗯，有多少是枪手的不是很确定，有多少是特勤局的也不是很确定。如果你听那个声音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发现这个声音是非常明显的不同，前面三发稍微响一点或者四发响一点，后面的声音就混杂了人群的叫声和特勤局枪手，最终这个枪手是被特勤局的枪手击毙了。
对，那这个其实当时他在开枪的时候被打死，特勤局马上就找到他，发现他身上并没有带任何的 ID 啊，就是没有身份的证明，所以当时就取了他的 DNA 的样品之后呢，进行化验之后就确定是这个Thomas Matthew Crooks 啊，他是刚才说了20岁年轻人一个，他住在哪儿呢？他就住在离这个开造势活动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这个地方。Bethel Park 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或者是中上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那么，他呢，刚才说过了，是在一个老人中心工作哈。根据他同学，事后不是很多媒体啊什么都开始采访了，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暴力倾向？有没有犯罪记录？这当然都会被挖个底儿朝天哈。那现在就是说他在高中里边呢，第一他是一个戴眼镜的，你看照片的话就是一个戴眼镜的，说实话是比较瘦小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他在学校里边呢是受人欺负的哈。所以他的同学也说了，第一他是一个 loner， 就是一个不合群或者说是人们经常欺负他的这样的一个独往独来的人，和其他人大概是没什么朋友，吃饭的时候中餐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啊，身边并没有其他的同学和朋友，而且有人说他几乎每天受到同学的霸凌吧，就是这样啊，言语的呀什么的各方面的。那么但是他学习相当好，所以呢他在毕业的时候呢有一段小小的那个视频，现在在网上你可以看得到啊，就毕业的时候呢有一个视频就是念到他的名字，他还得到了那个数学和科学的奖，就是嘉奖啊，得到500块钱的现金的奖励。那么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在同学当中呢他是属于一种叫做 nerd 啊，就是一种很聪明，就是读书成绩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大学但是他高中毕业以后呢并没有按着其他的人一样去上大学去。他就可能是报考了一个社区学院，就是当地的这个社区学院啊，然后就工作了，就刚才说了在这个一个老人的护理中心康复中心在工作。那么因为他并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同时各方面也都非常干净哈，背景很干净，所以录取他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这毕竟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薪水想必也不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呢他就是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根据目前的状况来看，一个人想要开枪打人，而且他的目标还是前总统，是现在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后果他是应该知道的，这个是一个轰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他想要开枪打人，有各种各样的策划，然后他可能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理念，他是不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动机，现在都不知道啊。所以呢稍待会儿啊，在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特勤局也好，是联邦调查局也好，发现了哪些东西，然后对他的这个就是作案的动机啊都有哪些推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在礼拜六发生的暗杀这个前总统川普的未遂的这样一个行动啊。现在呢人们集中在两个方面来对这个案子呢进行追查，一个就是这个枪手他到底是什么动机，为什么他会策划 暗杀行动啊，而且拿着一把枪啊，同时啊还这么接近啊，离那个总统举行的就是造势集会的舞台只有150米，这个是一个相当近的距离了。这第一啊，这个是枪手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特勤局他们到底有，他们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忽视了哈，他们可能是有这个失职的这个行为啊。待会儿我们再从这个特勤局的角度和从人们对特勤局的这个指责呢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刚才说了这个20岁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这个凶手啊，当场被打死。那么现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啊，也知道他的政治倾向是2年之前，就是刚满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册为共和党的选民了。但是他家里头呢，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他母亲是一个叫做民主党人啊，政治倾向，父亲呢是一个自由党派，所以呢，他们家里头是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在学校的时候说是他这个受欺负，然后又是一个恨不得是学霸之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同时呢现在了解是他比较喜欢什么呢，他比较业余的时候比较喜欢在网上下棋，比较喜欢打电子游戏，同时还在网上呢学习电脑的编程啊，这是他现在的业余爱好。那么这个联邦调查局呢在网上就想要了解一下，或者在社群媒体当中想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发表一些有关于政治倾向方面，有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个人的理念啊，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啊，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呢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贴文，没有任何的表示仇恨或者是表示这个自己政治立场的这些东西。现在呢联邦调查局正在申请这个法院的批准，看看可不可以就是打开他的手机啊，看看手机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值得注意的一些线索，因为大家都想要了解他的这个作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哈。同时现在也知道了，在高中的时候呢他曾经想要加入学校的一个 rifle team 啊，应该是一个长枪射击队，但是遭到拒绝，原因是他那个射击的技术实在是太烂啊，大概是没有通过这个人家的考核吧，或者说人家说你要加入的话，哎，你至少要打个几环什么的，他没打到啊，所以呢他被拒绝了。但是在礼拜六他去这个。就是暗杀的时候呢，他身上穿着一件 T 恤衫呢，上头写的是这个 Demolition Ranch 啊，这是一个挺受欢迎的 YouTube 上面的一个频道。这个频道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创办人啊，这个频道的我们说是这个博主啊，他就是在上头要贴他的一些视频，就是对活人或者是对这个建筑物或者是这个军事目标，比如说移动的坦克什么的进行射击的一些实况的那个视频，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频道啊，大概有1100万的订户呢。所以他穿的这个，显然他是对这个 Demolition Ranch 这个频道他是经常看的，而且通过他。就是射击的这个7-8发子弹，能够打中那个川普的耳朵，甚至如果要是没有就是不出当时他那个川普不扭头的话，很可能就会要了川普命的这颗子弹来看，他现在的射击技术恨不得已经达到那个专业的这个步兵一般的士兵的水平了。
而且像我刚才说的啊，就是他其实在向川普射击之前呢，已经跟警察交过火了，所以他应该是比较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射击，但是他很显然他用的不是专业的器材，那么用的还是一个 AR 系列的这个枪。那在这个过程中啊，这民众就开始就是指责了很多单位啊，首先就是警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YouTube 上有很多视频，这个民众已经发现有一个人背着长枪在爬上一个楼，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情况，而且马上民众就叫了警察。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一个错误吧，他哪怕大呼小叫的引起注意可能都好，因为有太多的特勤局的人在重视，而这些人的这个警戒程度是很高的。根据这一位听众后来受到采访的时候的录像，我们可以看出啊，警察的反应非常迟缓，第一个说没看见，第二个呢可能也没有马上预报特勤局，因为你如果预报特勤局的话，那无人机 还有远处的观察手，还有这个狙击手都会注意到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已经非常明显了。警察的这个反应甚至愚蠢到什么地步呢？我觉得就是他没有在呼叫特区局的情况下，他直接跑到房顶上去找这个人了。当然他可能想是去确定这个事情再报告，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特勤局的人，恐怕是先报告然后才去确定，那这就让枪手有那么更多的一点点的时间去准备他的刺杀行动。嗯，第二个，当他发现了以后，那可以看看他确实马上就通知了这个特勤局，那特勤局的枪手呢也就迅速的反应。有人说特勤局为什么没有能够看到枪手，没有能够看到这个意图要刺杀的人哈。其实大家如果用过望远镜的话，可能都知道啊，其实狙击镜的那个狙击枪的瞄准镜跟那望远镜的道理差不多，就是它是把很远处的图像呢放大了，所以如果要是真正狙击的话，你用狙击镜看的话哈，这个真实的人他哪怕动了一米或者半米的距离，你要再找到这个人，他已经跑出这个镜子外面了，您说找到这个人就非常非常困难了。那除了这以外呢，除了这个民众、警察和后面的这个特勤局的表现呢，还有一个就是台上的这个特勤局，基本上我从录像上看到，就是川普在发现耳朵流血或者是特勤局的人看到有流血现象，川普的反应是非常机敏的啊，立刻就低下头了，躲到这个台子后面，然后特勤局的人马上就冲上去了。那后来为什么说在台上待了那么久，原因就是首先特勤局的人要确定这个枪手的威胁已经取消了，最起码这个目前正在射击的这个枪手的威胁是已经取消了，那有没有第二个枪手我们不知道，所以在台子上呢也只是一个暂时的这么一个安排，就是当正在狙击的枪手被击毙了以后，他们得到了消息，这时候才开始准备把川普从台上运起来，因为有人说这枪手都被击毙了，这个很多人都大声喊枪手已经被击毙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簇拥着枪手？簇拥着这个川普？因为我们永远就是在受训的时候，永远不知道会有多少个枪手，可能还会有别的枪手，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特勤局要围着川普一点一点把他护送下来。但这个时候川普就表现得很英勇了。川普有没有听到说枪手被击毙了？有。川普会不会像特勤局一样也怀疑还有枪手？这我觉得他应该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但是他还是很奋勇的把脑袋伸出来，高举双手，这就造成了一个叫做 Wuchi 的这个美联社的记者拍了那张著名的照片和那个自由领导人民非常相像的照片啊，川普高举右手，然后在特勤局的簇拥下，然后蓝天和一面正在飘扬的国旗，这张照片有人说估价最起码10亿吧，因为这是保送川普入白宫的这么一个入场券啊。
对，那个好，我们那个现场的观众呢，有一个人留了一个言啊，他是说，对，据现在的消息呢，是说，这个15块钱的给民主党，就是投票机组织捐款的这个人呢，是同名同姓的一个人，但是那个人是65岁的一位民主党的选民啊，所以呢，和这个Thomas Matthew Crooks 呢是同名同姓，但并不是他啊。因为那个时间呢，刚好是2021年的1月20号，是那个拜登就任的那一天啊，所以呢，他如果要是这个凶手的话，那当时他只有17岁，还不到18岁呢，所以现在看来可能要澄清一下，是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另外的一个人啊，不，并不是他，所以他只是注册是一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民而已。那好，现在刚才说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他这个枪花又挺准哈，从学校那个射击队不要他，到现在枪花这么准，他是到哪儿去训练的？他的平常的生活是什么情况？现在不知道哈，现在呢就知道他使用的是一把 AR-15 的这么一个半自动的步枪啊，这个是军方的 F-16 的一个民用版啊，因为军方的这个 F-16 呢是标准武器，配备给士兵的，陆军的士兵都有这把枪啊。这把枪的最基本的训练就是说，你要在150米之内要打中一个人形大小的目标啊，这个是最基本的。你可以持有，可以发给你一把AF-16 的这个标准啊，你如果达不到这个150米射中一个目标的话，那你还没有资格得到这把枪呢。那么民用版呢就是 AR 这个15了哈。 AR-15 它是半自动的，那个军方呢是全自动的，一口扳机一梭子子弹就射出去了。这个呢是半自动的，要扣，要可以连发，但是你必须要一个扳机要扣啊，所以呢这个是它的这个情况。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它，哎呦，在仓促的情况之下可以打这么准，因为除了那个川普耳朵受伤之外呢，其实在当场啊，在那个造势活动的现场，有一名前消防队长被打死了。这个消防队长现在被人们称之为英雄，因为他当时一听到枪响以后，他也是训练有素嘛，就马上扑到了跟他一起去参加这个造势活动的太太和女儿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家人，结果不幸就是头部中弹啊，所以呢就当场就被打死了。另外还有两个人受了伤啊，被打到胳膊上还是腿上了，反正有两个人算是受了伤。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他射击出的这些子弹，说实话还是相当准的。所以人们就说他是不是
对，
所以人们就在猜说他是不是服过兵役，或者是参过军，做过预备役，这个受过训练之类的。但是军方呢对各个军种都进行了一番查证，没有这个人的记录啊，所以显然他并不是在军中受的这个射击的训练。是不是被学校高中的这个射击队拒绝之后，他一怒之下自己去跑到练习场或者到什么地方去练了，这个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啊。通过他以后可能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了解，他经常去什么地方参加什么活动的话，可能会更了解他的这个经常出入在什么地方，对这个就是训练他自己打枪啊什么的，是不是有帮助之类的，我们慢慢的就会有更多的消息出来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节目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星期六发生的刺杀这个前总统川普未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刚才说过了枪手的情况，那接下来呢就是特勤局啊，人们就对特勤局的这个保安的措施啊开始产生了质疑。因为怎么会让一个枪手带着枪爬到这么近的一个屋顶上，这个显然是特勤局违反了特勤局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一个规范了哈。因为一般来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很多的专家安保专家也好，给那个总统或者是其他的政要或者是政治活动进行过安保策划的这些人士专家也好呢，他们都认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安保的一个大的漏洞和疏失啊。因为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在进行公众活动的时候，除了现场前后左右有这个特勤局的专业人士保护之外，其实在附近的一些制高点也都应该有一些专保，就是安保的人员啊，特勤局的人员。至少你即使没有武器，没有架起武器来，但至少应该有人在这个屋顶上看着啊，就是防止其他的枪手爬上来进行这个就是暗杀的行动。因为一般来说，总统也好，前总统也好，还有各大政党的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应该有那个特勤局的保护。他们一般特勤局啊有两个专业的分队啊，跟随这些重要的人物，包括外国元首来到或者是外国首脑来到美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也是由特勤局来负责安全保护的。他们呢两个特殊的专业团队，第一个小组呢是叫做反恐怖小组啊，这个是专门是反对，就是专门是应对那个恐怖主义的突然的暗杀刺杀的行动的。第二个小组呢是叫反狙击小组，你一听这个反狙击就是说这是要处理来自于比较远的狙击手的那些子弹的啊，或者是来自于那些人的威胁的。所以这两个小组呢实际上都要在那个保护就是这个重要人物的身边啊。昨天我们不是前天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视频就有至少有两个狙击手架着那个重型的长筒的狙击步枪啊，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屋顶上，然后他就是负责这个看外边就高地有没有什么情况的。结果没有想到在150米，这个对狙击手来说是太近了，因为他们可能涉及的范围，他们那个长筒的狙击枪可以打到800米、1000米以外呢，而且都是恨不得是百发百中的哈。 因为它有那个定位的系统，它有那个长距离的那个望远镜，所以它可以对就是目标啊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他们使用的重型武器这个子弹啊，所以那个子弹既是飞速，就是速度又快，同时也不会偏啊，就是不会因为距离长风速的影响什么偏离，所以那个准确率非常高的。但是它居然在那个150米外的那个一个制造厂的一个房顶上居然没有人，这个呢就引起很多人的就是批评啊，说是这个完全是就是特勤局的失职啊，那个特勤局长应该辞职啊什么的等等，这些就国会接下来的问责的这些听证会啊将会接踵而来。
嗯，听证会肯定会接踵而来。这个特勤局的这个保安呢受到了应该说是放在显微镜底下要检查了。我们民众呢也可能在很多平台上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报道，但是我觉得拜登总统说了一句啊，就是说不要先揣测这个枪手的意图。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些媒体报道的时候千万小心，因为今天我看到百人会已经发了一个公开信，谴责纽约邮报啊，不是纽约时报，是纽约邮报，在当天7月13号晚上7:39的时候东部时间就发了一篇报道网上啊，就说在川普总统遇刺背后的这个枪手呢，他使用了，在他的文章里面使用了是 a Chinese man， 就直接说是中国人。这一点呢立刻被百人会的人发现了，所以今天就致函这个纽约邮报，跟他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报道。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啊，肯定会有人还想利用这个机会挑起各种各样的民间的不满以及对某些人的仇恨，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
今日话题，
欢迎您再次回到今日话题的节目现场。那么这次的这个刺杀行动未遂啊，但是呢它其实是在发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么选举的一个动荡的时期啊，因为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这个选举呢非常的紧张啊，而且呢进一步激化了本来就已经暗潮汹涌的总统的竞选的活动。在这个暗杀行动之后呢，拜登总统马上在白宫就发表了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讲话啊，他认为他就明确地表示说，美国不能允许这样的对政治人物和竞选候选人的这个暴力的行动啊，因为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对这个民选官员、对政治人物，甚至对法官的这个暴力的威胁啊，已经大幅的增加了，增加了两倍、三倍了。过去一些，这实际上背后反映的是政治的撕裂哈，是社会的撕裂和政治的分歧。拜登也说了，现在在这个美国，我们尽管意识形态和对某些事情看法截然不同，但是别忘了我们不是敌人，我们还是都是美国人啊。所以呢，他是用这个方法呢告诉大家，但是现在的对立情绪已经到这样的情况。在那个民调当中呢，人们就发现说有10%到20%的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共和党可能稍微多一点儿，但是民主党内绝对也有，就是他们认为说，如要不要用暴力的行动来阻止对方的候选人当选，有10%到20%的人说要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在美国枪支又这么泛滥的这个社会，这个情况是令人担忧的。
嗯。我们也看一下今天这个事情啊，在讨论的过程中啊，很多人都会说到对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今天早上查了一下这个 presidential poll， 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拜登还是40%左右，川普是42%多，大概差了2%多。也有人说这一次的行动会大规模的挑起川普基本盘的情绪，我觉得说的很准确啊。但是中间选民怎么看？因为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很难，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这是由另外一个阵营引起的对拜登政府的对这个川普的个人的这种威胁。当然也有前大这个 Georgia 的一位议员啊，叫做 Mike Collins， 说前两天拜登说应该把这个川普放在他，就是我觉得用中文很难翻译啊，就是他说应该把什么呢， It's time to put Trump in the bull's eyes， 这个Both eye 这个可以当这个靶心讲啊，但是他用这句话就说这个一定是 他说的是 Joe Biden sent the orders。 那我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解释，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民众大规模的责怪民主党人是主使或者是策划了这起暗杀。